弟兄姊妹早晨，大家清楚嗬？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我哋实在感谢你，你今天再一次召住我哋，让我哋能够喺你嘅面前一同嘅敬拜。透过诗歌，亦都献呈一个嘅祭物。但愿我哋所唱嘅蒙你自己悦纳，我哋亦都将到以下时间里边恭敬嘅交上俾你。同样，你耶稣你自己亦都喺一刻打开我哋嘅心灵眼睛，亦都打开我哋嘅心灵嘅耳朵，让我哋能够听见同埋睇见喺昔日耶稣你喺登山宝训所讲嘅一切。垂听我哋祷告，系奉求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当大家今日睇到呢一个嘅讲题，但其实你睇到大纲里边咧，似乎咧今日所牵涉嘅嘢都非常之广阔，因为咧系去到呢一个嘅马太福音嘅第五章至第七章，系讲到登山宝训。喺讲之前，我会同问大家一个嘅问题，呢个问题咧，大家咧就可以谂十秒钟嘅一个嘅问题啊，十秒钟已经谂到噶啦。OK， 我哋谂下先啊。呢个问题系乜嘢？就系话。如果要即係有一個問題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話跟從耶穌嘅人，即係一個跟從耶穌嘅人，同世界上嘅人有咩分別？如果呢個係一個問題去問你嘅時候，你會點答呢？你試下諗下啦，一個跟隨耶穌嘅人與世界上嘅人有咩分別？你會點答？諗十秒鐘。諗完十秒鐘之後呢，一間有嘢做。有咩分別呢？跟從耶穌嘅人同世人有咩分別呢？ OK， 好啦，諗完啦嗬。OK， 諗完之後請你用十秒鐘之內，俾多十秒啦。咁樣向同你隔離講，你覺得我覺得跟從耶稣的人同世人有这个的分别，请大家向隔离的角分享一下。想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了，你觉得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同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好，大家分享了，分享完没有？仲繼續分享 ，OK， 分享完啦。好，咁你覺得咧？你頭先隔離覺得分享得都都幾好喎，請你舉手。啊，都 OK。好，咁咧我就見到建華，你有舉手。你隔離個分享咗啲乜嘢啊？背起自己十字架嚇，呢、這、一個嘅嚇夠幾好啊 ！OK， 仲有啲乜嘢？頭先邊個頭先舉咗手噶？再整整舉一次，誠實啲嚇。作耶穌門徒要誠實。邊個舉咗手啊？哥，你隔離舉得幾好啊嘛？OK， 啊周恩你覺得佢講得幾好嘛，佢有講咩？佢話後面講得幾好啊 ,OK, 佢講咗啲乜嘢啊 ,OS? 呢個係搞笑版嚟㗎，阿翠灣可能係搞笑版嚟㗎，即係因為帶俾我有復活節間，其實世人全部有啦，無論信唔信都有㗎啦，呢個唔係一個搞笑版嚟嘅，仲有冇啲真認真少少嘅有冇啊？認真版少少嘅有冇？我見後面全部都好多嘅喎。阿聰，你都有舉手，我見到係點啊？OK， 呢個好明顯嘅分別啦，係咪啊？跟從耶穌就有耶穌，唔跟從就冇咯。咁呢個好明顯分別。OK，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大家講咗啲嘅分別啦。點答咧咁樣？其實我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你要知道咧，原來咧喺呢個整個登山寶訓咧，其實亦都真係顯出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係話嗰啲跟從耶穌嘅人，嗰啲跟從耶穌嘅人，或者甚至要佢咁講，耶穌所期待緊嗰啲跟從佢嘅人，同呢個世界同世界上嘅人有啲咩分別？而個分別，你去進入整個登山寶訓嘅時候，你發現個分別係非常之明顯嘅。呢、这個亦都係咁講，呢、这個係基督徒或者跟從主嘅人，佢應該有嘅嗰種嘅生命嗰種嘅標記出咗嚟。好啦，咁跟住咧，第二個問題咧就我自己答翻嘅啦。咁你哋都可以答下嘅，就係話咧，其實登山寶訓咧係對啲咩人講嘅咧？ 在第一節是这样讲的，我们就第一第二節呢，我一起读预备起。他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后，门徒到家跟前来，他开口教导他们说，这里我起码看到有两批的人，第一批什么人呢？就是耶稣看见一群的人，一群的人，这个我见到一群的人。那耶稣是不是向这一群人讲登山宝训呢？另外呢，耶稣见到一群人的时候就上了山，就坐下，然后门徒对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导他们说，是不是耶稣只是对这班的门徒讲说话呢？ OK， 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问题了，你觉得耶稣是对什么人讲说话？就是对门徒讲说话，又或对一班的人，这群都跟他讲说话？好，我就考考大家先啦，你觉得耶稣只是对门徒讲说话，请举手。OK， 请放下手。你觉得耶稣是对一大群人讲说话，包括埋门徒的，请举手。有人举手， OK。哇，大多数啊，这些啊。等多数啱定是少数啱呢？咁于是呢，我就俾大家提下最后尾登山宝训。你知道登山宝训有几章至第几章啊？就五章至第七章， OK。去到第五章的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啦。我犯了什么事呢？第七章的尾最后尾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这样的。OK， 我一起读第28节。同埋29節，预备起。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提到一样的什么话？当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登山宝训第五章至第七章的说话的时候，他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这个众人是什么人？只是门徒？好像不是。感觉上，咁去到第八章第一节呢，你就知道原来唔单止系门徒。喺八章第一节里面，你哋冇啦，你返嚟再睇睇，我读俾大家听就知㗎。喺第八章第一节里面，当完晒整个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一节就话呢，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上咗山啦。第八章第一节就讲耶稣落山，话耶稣下了山，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咁你会知道耶稣对咩人讲说话？对咩人讲说话？对佢嘅门徒，亦都对一大群人，呢大群人包括咗佢嘅门徒。咁呢大群人系啲咩人嚟㗎？原来当我哋返整个登山宝训第五章呢大群第一節出现咗嘅时候呢，你返返第四章最后尾嗰節，你知道呢班大群人系啲咩人嚟㗎啦。原来有一班嘅人系咁样嘅，喺第四章嘅25節最后尾嗰節经文呢就咁讲，佢当时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一个加利利地方，从底加波利，从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的东边来跟从他。原来当时聚了一大群人，是从这么多不同的地方里面来跟从他。于是你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班的人会聚在一起去跟从耶稣，甚至从一个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地方来跟从耶稣的呢？於是你第四章再褪前翻幾節嘅話咧，你就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喺耶穌開始出嚟傳道嘅時候，佢係咁樣傳。喺四章嘅23節開始，佢咁講：，話耶穌走遍咗加利利，喺在各會堂裏去教導人，宣講天國嘅福音，醫治百姓各樣嘅疾病。佢嘅名聲就傳遍咗喺敍利亞，即係超過咗以色列地，去到敍利亞呢個地方喺邊度啊？以色列上邊就係敍利亞。喺敍利亞地方，全遍埋去到敍利亞嗰度嘅人，把一切嘅病人，就是有各样疾病同埋疼痛的，被鬼附嘅，癫痫嘅，甚至瘫嘅，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咗他们。於是喺第25節，当时就一大群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嘅东边来跟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有一大群人就是因为这样去跟从了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第一节，这大群人，耶稣见到这大群的人，他就上了山，坐下之后，门徒到他跟前来的时候，他就开口教导他们讲登山宝训所讲的信息。而在这个登山宝训所讲的信息的时候呢，你发现一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他听完第五章至第七章里面登山宝训的内容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当时这班的群众有什么反应？他们有什么反应？ 我睇第七章最后尾嘅时候，你就知道佢有啲咩反应。第七章里面嘅反应，头先都读过下噶啦。读过下讲乜嘢话？就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是、第二十八节。我再一同读第二十八节，耶稣所讲二十八、二十九节一齐读，预备起。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们听完耶稣讲的这些一切的教导之后，他内心产生了什么？惊奇。如果用我们今天所讲的字眼，他们内心被震动、震撼、震撼着。究竟耶稣讲了什么的事？他听了，他们听了什么？以致他们的内心里面有这种惊奇，有这种震撼，甚至感觉耶稣所讲的一些很实在的事，不是普通的教导，好像有权柄的人。究竟耶稣讲了什么？于是我们去这里第二样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去一起去 survey， 一起去这个看整个登山宝训，一起去看一下它先。我们不会转，我们没有机会去转得很深，但我们有一个 promise 给大家，就是接下来这三个月我们会进入每一个很重要的讲论里面，在登山部分讲论里面。但是我现在首先一起是概览，究竟这班的人，这班的群众，甚至耶稣的门徒听完之后，为什么他们会震撼，他们听了什么？于是登山部分他是讲什么呢？原来登山部分是关乎到天国的信息。在登山宝训五至七章里面，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个是一个天国的信息。这个天国信息是我们怎么看到的天国的信息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个福和 第八福又知道了。第五章的第一个福在哪里？第三节。第三节和第八节、第三节和第十节他讲什么呢？我一起来读第三节和第十节，预备起。他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提到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呢，预备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提到天国，天国是他们的。不单止这里所提到天国，在第五章的二十节里面，耶稣同再讲一次天国。我一起第五章的二十节，预备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看不看第二十节了？五章二十节。原来耶稣讲啲咩话？当我睇到听到嘅时候咧，我谂喺当时嘅群众听到呢句说话咧，亦都会真系会震撼。点解会震撼？你听，你知唔知道当时嘅文士同法利赛人喺当时嘅世代，耶稣世代嘅时候，佢哋嘅社会地位同形象系一个点样嘅形象？佢哋形象？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啊？当时在以色列地里面只有6000个法利赛人。但如果当你说你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如果今天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 bad sense， 这个不是好的，因为法利赛人代表假冒为善，是不是？但是当耶稣的年代，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一个道德的巨人，他们懂得律法，他们识律法，而且他们以严谨而闻名，他们想去遵行律法的规条都很文明，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巨人。如果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如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理长义，绝不能进天国，你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希望呢？自己他们是巨人。但是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当然有他的意思，是不是？待会我会讲为什么是这样，但是起码你知道耶稣同样提天国，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绝不能进天国。这个是一个天国的一个信息。而在第三，在第七章二十一节，当我们看完之后亦都会再震撼一下的。在七章的二十一节讲什么呢？我一起来读第七章的二十一节。七章的二十一节，预备起。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三次再提到天国，不是那些称呼我主啊主的人能够进，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看到登山宝训里面那种震撼，就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关乎天国的一个信息。 佢唔单止一个关乎天国嘅信息，佢亦都一个咩嘅一个咩嘅信息咧？这个登山宝训，如果你睇整个第五至七章嘅时候咧，这个亦都关乎一个真实门徒应该有嘅记号，一个真实嘅跟随主嘅人，跟随主嘅门徒应该有嘅标记，有嘅记号，系啲咩记号？喺呢度耶稣一年讲咗七个嘅记号。第一个记号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头先开始读嘅经文里边，系五章嘅第三至十二节，就是、我哋好清楚嘅八福，系咪？呢、这个八福就系整个登山宝训，耶稣坐低第一句开口所讲嘅说话，乜嘢人系有福？于是一连串讲咗八个福出嚟。呢、这个八个福里边咧，如果我睇到，如果我留心去睇嘅时候咧，佢关乎啲乜嘢嘅咧？他讲到虚心等等，我不会再重复读出来，但你起码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耶稣所讲的什么人，什么人有福，你所讲的有福人，这种的价值，这种的生命，跟今日世人所高举所标榜的是非常之不同。所以这里在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我第一个门徒的标记里面，其实耶稣说，跟从我的人，我的门徒，你们的价值观必须要去改变过来。这个是门徒第一个标记，因为一会儿我有时间会再讲一下这八福，所以我现在不会太多时间在这里。第二个标记是什么标记？为什么当时这班群众甚至门徒听完耶稣讲完这个登山宝训内里面会震撼呢？第二个标记在五章的第十三至十六节里面，我们都没有时间读出来，不过有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些经文第十三节的头十四节头里面，我首先歌都有唱到的，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来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不要失了它的味道，是不是？跟着呢，在第十四节说什么？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要将这个光去发出来，不要将它放在斗底下，要将它放在灯台上面。所以如果从这两节经文里面，你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门徒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他的门徒有另一个记号，有另一个标记，就是他们的使命必须要明确。他们的使命必须要明确。今天你明不明白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呢？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基于乜嘢呢？或者咁讲，我哋每一个门徒跟从耶稣人都有我哋嘅使命。你睇到盐同埋光，佢有佢嘅本质，唔好失咗佢，唔好失咗佢。呢度讲紧一样，你能够发挥到呢个盐与光呢个本质嘅时候，呢个就系我哋嗰种嘅使命。而耶稣话俾我听，今日我哋嘅呼召系乜嘢呢？我哋门徒嘅呼召系乜嘢呢？我哋嘅呼召，我哋嘅使命系基于我哋嘅呼召。而我们的呼召就是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个第二个很重要，在当时的整个社会里面，你没有被污染了过来，你要有这个清晰的本质使命。第三，门徒跟从耶稣的人，我说有些什么分别和世人有什么分别，这个就是第三个的分别。真实门徒的标记在五章的十七至四十八节，我们又不能够读完出来，不过我会读回刚才我们曾经读过的一节的经文，就是五章的二十节。五章二十节讲什么话？刚才讲一次的了，我再读一次，预备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我们觉得是不是很难呢？但其实当时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讲紧啲乜嘢呢？他讲这句说话之后呢，他讲了有六个不同的处境。如果你用回你的1、2、3、1、2、3、4、5、6，如果你用回这个的你自己手上的圣经，其实有埋分题，不过你刚才给这张纸呢，你是分不到给你啦，是不是？但耶稣讲有六个情景，讲完这个话，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如果你不胜过他，你不能够进天国。那然后他讲六个情景出来。这个六个情境包括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法怒，我们那种关乎到法怒的问题，关乎到即是我们的怒气问题，关乎到我们 的即是论到奸淫的问题，关乎到这个论到休妻的问题， 论到起誓的问题，论到报复的问题，论到爱仇敌的问题，在这六种情境里面呢，耶稣都有一个这样的格式出现了。他讲些什么呢？他讲的说话就是这样讲，当时的古人或者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我们的是些什么。有整在六个这六件情景里面呢，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又或者这样讲，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这个做一个开头，然后讲完了之后，话说不可杀人，杀人又被审判，是不是？ OK， 这个是有话说，是这样说。但耶稣讲什么呢？但是我告诉你们，六次都是这样，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话讲，但是我话给你听，但是我告诉你们，这里讲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对照出来，是不是？那即是说呢，如果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的话呢，我们必须是要什么呢？我们必须去明白律法里面的那个精神。这个我们迟些，我刚才说呢，未来这三个月里面呢，我会进入登山部分里面，逐个项目里面。所以今天不会详细讲，不过即是点出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门徒第三个标记，就是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眼光必须正确。这个是第三个标记。第四个标记是六章的一至十八节。在六章一至十八节里面，耶稣又同样提到有三个情景的。哪三个情景呢？如果我问大家今天，你觉得一个基督徒怎为之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有没有标准的呢？看不看到出来的呢？OK， 有人岌头。OK， 你觉得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以今日的标准来讲，我怎睇到，我怎觉得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呢？他怎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怎觉得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一被光照了已经。OK， 怎么突然间被光照的我？OK， 好了，那回到刚才的问题了。怎样是一个敬虔的人？你觉得今日的标准？快点找个人答下我吧。我见到人都要岌头的，是不是？岌头即 有一看的，求其啦，宝林你应付下我吧。宝林你认为一个什么人是今日的标准，是一个敬虔的人呢？跟随耶稣的指示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 OK， 好，那你应付了我啦。 OK， 多谢你。你知唔知喺當時耶穌嘅時代裏面咧，乜嘢一個敬虔？用乜嘢行為衡量咗佢係咪一個敬虔人咧？有三樣嘢：第一就係施捨，第二就係禱告，第三就係禁食。如果一個人佢能夠施捨，俾人睇到好似施捨好多嘢嘅時候咧，佢一個敬虔嘅人；如果佢禱告係有咁長得咁長嘅時候咧，咁佢見到咪見耶穌話好多人重複嘅說話，點解要重複嘅說話？如果唔重複，我點博得夠長呢？係咪？所以要夠長，至能夠顯示得佢嗰種敬虔啊，向神咁禱告種嘅敬虔。第三係乜嘢？佢禁食，佢禁食嘅人點知係禁食啊？啲當事人又整咩樣俾人知道禁食啊？咪整到好似死咗阿媽啊、死咗老豆咁樣啦，就整到自己咁樣啦。但其實耶穌話，當你做，耶穌冇否定呢個事情，佢冇否定施捨，冇否定禱告，冇否定禁食。不過耶穌好重視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乜嘢，我就係讀第一節你就知道啦。六章第一節我一齊嚟讀，預備起。佢話：你們要謹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現虔誠。我哋可以表現到虔誠，但唔係真係虔誠。點係當中係有咩分別呢？讲分别就是我们各个动机，当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你去施舍，你去祷告，你去禁食，你的动机为了些什么。所以门徒第四个标记，跟随耶稣的人，真实的门徒第四个标记，他的动机必须纯正。第五个标记在六章的十九至三十四节，六章十九至三十四又是一大段经文，我们没可能读出来，不过我只是读一些很重点的经文，是第二十四节。我一起读这个第六章的二十四节，六章二十四节一起读，预备起。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恨这个恶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钱。 OK， 那如果这样讲法的时候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門徒，一個跟從耶穌的門徒是乜嘢呢？佢唔可以侍奉兩個主。咁嘅意思啊，個意思就係你要專，你要對於真正你服侍各位嘅神，你有咩呀？你要你嘅效忠一定要去忠誠。你嘅效忠呢、這個門徒嘅標記，我哋嘅效忠一定要忠誠，不能侍奉兩個主。咁我哋真係有啲嘢掛慮喎，咁點掛？咁點算好啊？神有一個應許，呢、這個應許就係六章嘅三十三節。六章三十三節喺呢段裏面，呢、這個應許係乜嘢呢？三十三節講乜嘢㗎？我一齊嚟讀咯喎，預備起。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就係、是、呢段經文裏面所俾我哋耶穌嘅應許。但係耶穌翻轉頭，跟從佢人真實門徒嘅標記，一個真正跟隨主，佢應該有呢樣嘢。佢對主對神嘅效忠必須要忠誠，呢個係門徒嘅標記。第幾個標記？第六嘅標記，佢就係第七章嘅一到十二節。咁又係好長嘅經文，我又唔可以讀曬，不過又會揀其中嘅經文去讀。讀啲乜嘢呢？咁譬如我先嚟呢一個嘅情況，我讀第七章嘅第一節，好冇？預備起，你們不要評論別人，免得你們被審判。停啦。咁然之後咧，我有啲好熟悉嘅經文，包括咗乜嘢？就話咧喺第二節裏面所講嘅，你用咩量器量俾人，有邊用咩量器量俾你？第三節亦都更加第四節更加熟咗乜嘢咧？耶穌話：你唔好咩話？你唔好就係即係睇到你弟兄眼中嘅刺，唔忘記咗你自己眼中嘅梁木。咁又講啲乜嘢咧？其實喺呢段經文裏面咧，耶穌講緊一件事情，就係一個真實門徒跟隨主嘅門徒嘅標記。點樣去量度一個人嘅靈性？點去量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去量度佢同他人嘅關係如何。門徒與他人嘅關係必須要健康，呢個係門徒嘅另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嘅標記。喺呢段經文裏面，喺十二節裏面咧，就有一個嘅小結。個小結就係講係咁樣講嘅。我一齊嚟讀，預備起。所以無論何事，你們想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同埋先知嘅道理。呢、這個就係律法同先知嘅道理，就係、是、愛對人嗰種愛。你願意點待人，你願意人點待你，你就點去待人。呢、這個是衡量我哋個靈性，亦都係門徒嗰個嘅標記嚟嘅。OK， 所以今日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會唔會一個常常評斷別人嘅人？我哋會唔會一個即係成日睇到弟兄眼中嘅刺，但係成日睇唔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嘅人？呢、這個亦都係好重要，就係、是、衡量我哋與他人關係一個門徒真實門徒嘅標記，佢與人嘅關係健康。最後尾去到第七章嘅13-29節。呢度亦都係最後一個標記。呢、这個標記講啲乜嘢嘅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聖經喺手裏面咧，其實你起碼睇到耶穌影三個對比咧，又話三件事咧係總結束呢一個整個登山部分嘅。就包括咗乜嘢咧？佢提到記唔記得有呢個要進窄門啊？因為窄門好重要嘅，你唔好入錯，你冇入咗個闊嘅嗰個，你入闊嗰個會日去到咁嘅地方啊，係一個滅亡嘅道路。但係窄門咧通往呢個永生嘅道路。佢提到呢個窄門太闊門，又提到乜嘢？有兩種嘅樹，一種係咩嘅樹啊？能夠結好果子嘅樹，另一種係結壞果子嘅樹。而第三係乜嘢呢？佢提到一個嘅聰明嘅人，同埋一個無知嘅人，去成為一個結束。呢度係講緊一件好重要嘅事係乜嘢？就係話咧，門徒佢個嘅根基，門徒嘅標記，佢嘅根基，佢嘅 foundation 必須要好確實。而門徒嘅根基，佢嘅 foundation 係建基喺邊度之上咧？喺七章嘅最後尾嘅24節、25節，你會知道個根基喺邊度。我一齊讀第24同25節，預備起。所以凡聽了我這話又去做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風吹雨打，水沖撞擊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我睇咁睇嘅時候，你知道門徒嘅根基喺邊度？門徒根基喺建基喺神嘅說話上邊，唔單止喺神嘅說話上邊，最更加重要就係話佢去遵行，聽見就去做。呢、這個就係一個穩固嘅根基。 其实聪明人和愚蠢人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你知道他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原来聪明人有神的说话，但是愚蠢人呢，他有没有神的说话？愚蠢人都有神的说话，不过你看个愚蠢人是怎样的呢？就是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凡听了我这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可以倒塌得好厉害。有些冲击他没事，但有些他的冲击他会倒塌得很厉害，不是因为他没有神的说话，而是因为他没有去遵行神的说话。那个分别就是这里。所以门徒第七个标记好，亦都最后一个标记，就是说他的根基必须要确实。于是我们今天很快脆，因为未来我们会讲完这个七个标记，不过今天呢，我又再 survey 一下我们八福里面的一个重要 的标记，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所以我用最后那十分钟去希望能够完成这样东西。但我都想大家用一小小时间，半分钟的时间试一下去进入这个状态，就是大家请你一起去闭上眼，去默想以下的说话。这些说话就是主耶稣向这个人去讲的说话。耶稣向这些人讲什么说话呢？他是这样讲，他说天国是属于你的，你将必得着安慰，你将必承受地土，你将必得着饱足，你将必蒙怜悯，你将必得见神，你将必称为神的儿子。最后耶稣再一次向这样肯定的讲，天国是属于你的。好，我们可以打开眼。当你听完这些说话之后，你觉得如果耶稣对这个人讲这些说话，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福啊？非常有福。但是耶稣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么有福的人。要成为这么有福的人，主耶稣在八福里面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转化过来，同时是改变过来。而八福就是我们需要转化同时改变的方向，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些我们刚才听起上来觉得非常有福的人。八福就是告诉我们那条路，我们要这样去转化过来，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所应许的那种有福的人。于是我们很快脆去看看这个八福所讲的第一样先。第一，他讲什么人有福？他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在我们以前的和合本里面就讲到虚心，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虚心都是很好的翻译。那心灵贫穷本来呢，这里讲原来的文字就讲一无所有，极其的穷乏。是不是穷人就有福呢？是不是物质贫穷就有福呢？我相信不是，是不是？而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他有福。这种的有福里面呢，是看到一样的，就是说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人或者标准里面，甚至这种那种的吹嘘，甚至那种呢是那种的所谓自信以至自大呢，是很不同的一种的情况。有人曾经是我相信你可能是其中之一个，就是说呢是在上，是不是上年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几时的事？上年的事，是不是11月的时候，即是美国总统大选，上年11月的事。当时真的选了出来，但未选之前就很多人讨论，是不是？但是特朗普通常都不得了，是不是？样，但是怎知最后尾特朗普选了出来。我想可能很多女士非常失望，是不是？特别女士会失望，但其实很多男士都很失望。那原因为什么呢？可能特朗普在你的心目中的形象，你觉得特朗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蛤？痴线？不是，就是呢，是什么人啊？咸湿了， OK, 得，知道。是什么人啊？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狂，你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一个狂妄自大，自我膨胀得非常之紧要的一个人。所以在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人有一个很 大嘅感慨。你知唔知美國有幾多人喺裏面？美國有幾多人口先？選一個總統，美國而家有幾多人口？有超過3.2億嘅人口，但係居然最後尾選到一個咁樣嘅總統出嚟，即係有多人覺得好感慨嘅情況。唔通真係冇人選？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當佢真係做一個候選嘅時候，點解會選到佢？點解人會選佢？另外一個好多嘅問題，佢哋嘅價值係點樣嘅價值？因為好多嘅問題會出現啦。但係最近呢位嘅總統裏面所做緊有啲事咧，都令到好多人咧係非議嘅。係第一件事情係乜嘢咧？大家知道佢最近好似前一兩日係咪？佢宣布佢退出咗巴黎協定。巴黎協定係一個關乎全球氣温室温嘅暖化嘅問題，關乎全球人類嘅福祉嘅。但係佢退出，另起嚟做再搞過，或者唔搞。點解呢？因為佢話我 solemnly 即係一個好嚴肅嘅 prom， 即係應許過呢一個嘅美國嘅人民，佢為佢嘅福利優先嘛，美國人優先嘛，佢要咁樣去做。咁呢佢咁樣做法嘅時候咧，當然好多國家嘅領袖都批評佢，都覺得佢哦，即係可能即係想打佢都唔定嘅，就係 anyway 就係所以個情況會係咁樣。但係佢最唔單止最近佢做咗一件咁嘅事，佢亦都做多一件事，令到一個國家嘅人，成個國民都好唔 like 嘅，就係黑山。大家知發生咩事呢？就係、是、上一個星期所發生嘅事，就係喺呢個布魯塞呢、這個北約呢、這個比利時布魯塞爾裏面呢，喺北約一個新嘅總部成立。咁當時又去開會啦，當時都去歡迎嘅一個成員國加入。咁呢個成員國係邊個國家呢？就係咁啱又係黑山喎，佢就嚟加入呢個北約，成為北約成員之一。咁你知道呢，喺呢一開 APEC 咁亞太會議啊乜乜會議嘅時候呢，最後尾各個領袖就會點㗎？咁排隊影相啦。咁排隊影相嘅時候呢，本來都大家有講有笑，但係都要排隊影相嘅時候呢，就發生一件事啦。發生咩事大家知唔知呢？知道請舉手。 OK， 發生咩事？冇錯啦，佢擁開個人，佢擁開咗邊個呢？就擁開咗呢個黑山呢個國家嘅總理，叫做乜乜乜乜維奇嗰個呢即係唔係維奇，有咩維奇嗰個呢？咁就即係手推開咗，然之後就企喺呢個人群當中最前排嘅中間，若無其事又整下西裝，亦都唔望個人，即係唔望嗰個黑山嗰、那個。咁然之後就喺度影相。咁呢件事咧，令整個黑山個國民都好唔開心。咁亦都大家知道，如果佢咁樣做法嘅時候，你覺得佢呢個動作表示緊啲乜嘢咧？嚇、啊？傲慢係咪？佢表示緊乜嘢咧？唔尊重當然係啦。呢度你睇到特朗普係一個點樣嘅人，同耶穌所講嘅心靈貧窮相差108,000里。耶穌話虛心嘅人有福了，心靈貧窮嘅人佢係個咩人呢？佢唔係一個自卑嘅人，但係佢懂得自我謙卑嘅人。佢唔單止能夠看別人比自己強，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咧，比自己重要，人比自己重要，係呢個係呢個態度嚟嘅。佢亦都更加會喺神面前一種謙卑，會常常覺得自己一種嘅不足，嗰種靈裡嘅不足，以致不足佢就點啊？佢能夠常常嘅渴慕，去渴慕神，亦都會去追求喺神裏邊嗰種嘅豐盛。靈裡貧窮嘅人有福，但係呢個好似呢個世代裏邊唔係高舉。呢、这個世代高舉嗰種嘅自我自信，甚至自我自信到一個自我膨脹一個咁嘅情況。但係呢個唔係耶穌講嘅祝福。佢話哀恸嘅人有福，哀恸甚至人會覺得一種軟弱。咩係哀恸咧？哀恸一種嘅內心嗰種嘅深切嗰種嘅悲痛。為咩而悲痛呢？如果一個人能夠睇到佢自己嘅錯，睇到佢自己嘅罪，又能夠為自己嘅錯，为自己罪而哀恸，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能够为自己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的软弱，他又能够为此而哀恸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有动力去悔改和去离开这些罪。同样耶稣说，这些人他将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忧伤痛悔的心神会轻看。他能够省察自己的罪，只能够常常警醒的过圣洁的生活。当他遇到试探 有引诱的时候，他都不会这么容易陷在罪里面。所以哀恸的人有福。第三，耶稣说什么人有福啊？谦和的人有福。什么是谦和？谦和就是这种对上帝那种的柔顺，对人那种的谦和。他能够顾人的感受，他会为人设想，他与人无争。但是很奇怪，很相反的什么？他是这样的时候，他好像很彻底，但是他有上帝的应许，有神应许什么？他会将会得到承受地土，他会得到上帝为他预备的产业，神会施恩给他。谦和的人有福，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第四，什么人有福？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这个很重要，就是今天我们追求，你想想你自己，你最渴求的是什么？你追求，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有多人很想得到，追求得到物质，但是你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物质不能够得到，让人得到永久的满足。有很多人会得到向上爬，他希望能够得到名和利，得到权，但这一切都不能够真真正正并有一个满足。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你说是故事也得，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在我们的小个年代里面，大家听过柯达尼啊？咁柯达尼执咗执咁滞啦，霉耷耷咁啊，执未执可仲喺度系嘛 ？OK， 我只系执咗咁滞。但系你知唔知道喺我哋年轻嘅时代咧，柯达公司系一个非常非常强盛嘅一间公司嚟嘅。但系柯达公司嘅老细系点死嘅咧？就系当佢拥有好多嘢嘅时候，又有自己私人飞机啊、游艇乜都有嘅时候，佢自己就喺呢个嘅佢自己嘅私人游艇里边咧，最后尾环游世界之后就自杀死咗嘅。咁呢個係一個好深嘅印象俾我知道一樣嘢，就係今日人好追求好多好多，渴慕好多嘅嘢，但係嗰啲嘢唔能夠帶俾人真真正正嗰種嘅滿足。當佢得到又如何呢？佢心靈仲係空虛。但係耶穌話，佢追求神嘅義，佢可以得到最深層嗰種嘅滿足，而且係永久嘅滿足。神曾經對先知亞摩斯，我有亞摩斯傳係咪咁啊？大家聽到呢個說話。在當時的整個的以色列整個的情況裏面，個靈性破產，他們飢餓，他們乾渴。但是神對亞摩斯話俾你要宣嗰件事情，他點解會飢餓？他點解會乾渴？在亞摩斯書的第八章首節咁講，佢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這個就是他們飢渴、乾渴的原因。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因为他们真正会得到饱足。跟住什么人有福？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怜悯人的是什么人？怜悯的人就是能够以一个爱，能够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他的遭遇能够去同情，能够去援助他们。有些人比你力量会低微，你是愿意去体谅他，去爱他。这个就是怜悯人的人。记不记得卡拉姐姐在这里分享过一件事情，她的感动意象是非常清晰，她很想去关顾照顾，就是那些在麻风村里面的老人家。那麻风村老人家来其实某个情况，你就如果从一个经济角度来讲，你真的没什么人想愿意接触来去做的东西。但是她看到一件事情，这班老人家他们患了麻风已经一被凄惨，即係個年代冇醫後，依家有醫啦。但問題個後遺症仍然存在嘅，所以好多時候佢啲仍然停留喺麻風村裏面。呢班嘅老人家裏面就係城世嘅村裏面孤婦。但係佢更加想到一個情況，就係當佢離開世界，佢冇聽過福音，離開世界，佢更加靈性嗰種嘅貧窮嗰種孤婦。佢當想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嘅眼淚就嚟啦。佢唔能夠唔去，咁佢就去。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呢？因为他有一颗什么心？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耶稣说，怜悯以仁慈待人的人，怜悯的人有福，因为他亦都会将会得到怜悯。第六，什么人有福啊？耶稣说， 清心的人有福，咁好快再讲咩系清心，就是一种嘅清洁清纯嘅心。咁亦都系人里边嗰种嘅动机，亦都好重要嘅。所以你成日要省察一样，我哋动机系啲乜嘢咧？所以去到登山部分后来就讲到，亦都讲紧动机嘅。呢种虔诚嘅动机系啲乜嘢？系做俾人睇，抑或系乜嘢？耶稣话，这个好重要就系乜嘢咧？就系、是、箴言里边都讲到一样，我哋要保守住我哋心，胜过保守一切。内心清洁，专心等候神嘅人，神俾佢回报就系佢得见神。最后尾好快脆，咩人有福话？系替造和平嘅人有福。咩叫替造和平？替造和平系一种嘅积极行动，唔系一种一种被动嚟嘅。咁有呢个什么叫被动咧？被动意思系我尽量唔好发生冲突啦，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啦。呢种系被动。但系替造和平系乜嘢咧？就系、是、佢主动嘅去替造和平。喺一啲地方里边有啲乜嘢个位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有啲事，你能够主动去做一啲你觉得可以替造和平嘅事情，你去做。替造和平系有福。点解有福？因为耶稣话佢必称为神嘅儿子。点解？因为神嘅属性就系、是、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佢其中一个嘅名称就系佢系和平之君。当你咁样做替造和平嘅时候，进到人嗰度替造呢个和平，你似神，所以你可以称为系神嘅儿子，因为你似神，系有福嘅。最后尾，为义受逼不能有福，点解啊？咁即系意思就话咧，一切愿意为神嘅事情，甚至去追求行出神嘅旨意嘅时候，佢要受到逼迫。特别系咁讲啦，喺第二福至第七福里边，你愿意咁去遵行嗰六福嘅人，你愿意咁为去做嘅时候。就算是受逼迫都有福。好奇现在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就问为什么追求义和遵行神的旨意的人都会受逼迫的呢？会不会的？其实如果你行神的旨意，你决定真的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义去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受逼迫的。为什么？你可能会受到逼迫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世人所持的价值观同神，或者你跟随耶稣的门徒所持的价值观是不同。人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可能人会怎样呢？是引来人那种的嫉妒或者仇视。你觉得耶稣一生做了多少好事？他一生遵行神的天父的旨意，你觉得非常好，是不是？但最终耶稣是怎么死的？咪被人迫害而死咯，系咪？原来系会噶、哦，但耶稣话有一个好大嘅鼓励，那个鼓励系乜嘢咧？佢话其实你就算真为一为义而受逼迫，你都可以开心嘅。点解咧？系因为你天上嘅赏赐大嘅，而且以前嘅先知人都系咁对佢嘅，系遵行义嘅时候都系咁被对待。但系你记住一件事情，你系要欢喜快乐，因为你系天上嘅赏赐系好多嘅。而且你是会是什么呢？你们是称为天国是属于你的。所以求神是亲自帮助我们。今天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的门徒讲紧登山宝训，为什么带来一种震撼？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被改变过来，以致我们能够去真正跟随耶稣去影响这个世界。但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之先，我们先要内心被转化过来，我们从世界价值观转化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天国价值观的人。而八福就是耶稣去指示我们要从去追求去成长的方向。而当我们这样去成长和追求八福所讲的方向价值的时候，耶稣有个应许，就会耶稣在八福所讲的所有的应许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一起有祈祷。天父，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我感谢耶稣你自己很爱我们。你在登山宝训里面，你在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你将你的真理，将最真实的东西去教导当时这些群众和你的门徒，让他们能够去得到真真正正天国 那种祝福。他们当时听到你所讲说话，他们心灵有很大的震撼，因为你所讲说话带着权柄，不似得当时的文士。我求你的说话今天在我内心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产生了一种震撼，叫我们能够去醒过来，也都让我们能够真的去追随你，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一个真实的门徒。愿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